安，感謝神，我們再一次有一個星期的平安，今天又回到神的家裏面，一起去到敬拜和聽神的訓悔。在星期五晚，如果有回來團契弟兄姊妹都應該挺開心，因為我們玩了一個陳長老和 Brian 一個格式的切割，即是一些經文格式的切割，主要用英文，因為英文和近似希臘文的文化結構。在這個的如果那晚沒有來的呢，咁你就弟兄姊妹，對唔住啊，你 miss out， you know？ 因為咧呢、這個嘅格式嘅方法咧，係喺舊喺新約入邊咧係非常有用嘅。因為新約入邊咧，大多數嘅經文咧都係用一個叫做討論或者議論嘅經文，即係佢提出一啲嘅論點，咁啊不斷咧有啲嘅循環轉接咧。所以如果我哋睇嘅時候唔將佢切割啊，唔知道邊個主句啊、副句啊，再下面的形容呢，有時候就亂了龍，看聖經的時候，所以這個是非常好。但是當我們看舊約聖經的時候，可能有另外一個方式呢來到幫助我們呢看到那個主要訊息是什麼。舊約聖經呢不同的地方呢就不是用一個討論式來到講的嘛，舊約聖經多數做什麼呢？讲古仔啊嘛，嗱呢啲讲古仔嘅嘢咧就最啱我啦。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听古仔嘅，咁我咧亦都唔介意话俾弟兄姊妹听啦。我细个嘅时候即系七八岁咧，我喺油麻地啊，喺庙街嗰个头嗰度咧，好中意听嗰啲叔叔伯伯喺度讲，咁佢哋讲嘢成日都听，所以咧啲人我妈都话：，咁八卦啦，成日听细路仔听人哋讲嘢做咩？因为佢哋讲嘅古仔好精彩嘅。咁但系后期到我信主嘅时候，我发觉咧，越看舊約聖經，原來舊約聖經好像跟我們在說故事一樣，在說故事一樣，所以呢跟新約聖經有少少不同。我們看舊約聖經或者看任何在新約聖經裡面敘事文甚至是福音書呢，都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一個叫做格式。舊約聖經呢特別呢有一種他們叫做離合嘅體嘅製作，即係佢可以分開咧，頭尾相應啊，或者咧頭同中間一路咁樣落咧係平衡嘅。我哋睇翻但以理書第三章，咁咧上個星期我應承咗弟兄姊妹咧，同你睇下點樣可以幫助我哋睇聖經嘅時候揾到嗰章嘅主題，而唔係咧任何一個長老上嚟咧隨口噏咧就以為係真實嘅。我哋可以睇。但以理書第三章一個平衡結構的參考，這個平衡結構的參考呢就是分成了兩組的。如果我們看第一組和第二組，如果你看過經文呢是由第一節去到第十八節就是第一組的經文，第十九節去到二十九節又是第二組的經文。但是得意的就是當他們排放這些舊約經文的時候呢，但以理很精彩的用這個叫做亞蘭文去將呢個嘅故事咧，將第三章咧成為咗兩個偉大嘅重述，而呢個兩個偉大嘅重述結尾咧都會去到一個同樣嘅結果嘅。咁我哋睇一睇，第一喺第三章一節就宣告咧，尼布加尼撒王要做乜嘢咧？就係佢一個爭議嘅事情，要做一個爭議嘅物件，就係呢個嘅像啊嘛。做呢個金像啊嘛，係咪？三章第一節，如果我哋睇翻但以理書第三章嘅話，我哋一定會睇到呢個一章三章第一節。到我哋睇三章第十九節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另外一件物件。呢、這個物件係咩咧？係個火窯啊！嗰個圖像用嗰個火窯啊。這個呢個咧亦都係一個爭議嘅物件嚟嘅。點解咧？即係可以叫議論啊，爭議嘅物件。一個呢、這個拜偶像咧，對但以理嚟講咧係一件錯誤嘅事。但是但以理三個朋友來說是一個錯誤的事，但是呢他們現在要在這裡選擇他拜和不拜嘛。去到這個火窯的時候，同樣跟著故事進展，去到火窯他們在那裡又再一次要面對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就是我要去死扔到火窯上，還是不讓扔到火窯上，是不是？那就開始了一個平衡。第二個就是有一個王的命令了。三章第二節王的命令就是說什麼呢？如果你們的人聽到有音樂響吹D打彈奏，你們不去趴在那裡拜這個金像呢，你們就要死。去到現在這個第三章二十節，王命是什麼呢？你們現在不聽說你要去死，那他就吩咐那個王命是什麼？吩咐那些人將火窯整熱一點， 整到七倍咁熱，然之後咧抌呢班人落去。咁嗰個係一個王嘅命令。跟住咧，第三章三到七節咧，就講到咧一啲跟隨呢個尼布加尼撒王吩咐嘅嗰啲神仆咧。第三章七節，哇！個個一聽到，哇！臨臨聲趴啦，唔係一陣間就跌落去噶啦嘛，要死噶啦嘛。咁嗰啲全部伏喺呢個金像前面。跟住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嘅時候，嗰啲人點啊？哇！尼布加尼撒王要七倍咁熱，要個火窯整到七倍咁熱，因為同尼布加尼撒嗰個爐火一樣咁冚冚聲啦。佢崩啦，甚至整個爐熱到行埋去都死咗幾個巴比倫人，遵循王命。跟住咧整到熱辣辣之後咧，就要抌咗呢三個人落去。一個王命嘅遵從，精彩嘅嚟到三章八到十五節，呢三個嘅人。讲了一番伟大的说话，不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有能力救我们，但是姑勿论他救与否都是他的主旨，我仍然不会拜这个金像。这个呢完全呢是令到这个王意，不是只是王子，那个皇帝的意思，那个心思呢想着你们一定会服从我了，我很巴闭的，谁知不是，他说我不服你，我是不拜金像，因为有一个比你更伟大的神。跟着呢去到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同样这个王要杀这三个人的意愿目的完全毁于一旦，因为神派一个使者在当中走出来，连熏烟熏的气味都没有在他们身上能够找到，在火的当中，而火没了火可以发展的能耐和它的能力，完全是违反了，它完全敌对了尼布加尼撒王这个的意志和它心思意念所想的事情。但是当这些伟大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这三个仆人即说不然我们仍然不会拜这个偶像，不会拜这个金像的时候，在第十六到十八节的目的表达是什么呢？是他们说我们只会敬拜我们所认识那位造天地的神。这个是向神一个宣称神伟大，宣称神的能力，宣称神可以这个的宣告。这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敬拜和敬畏神。是不是？他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个心意很清楚见证这个神就是这样，我深信这个神是这样，因为他自己彰显就是这样。去到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尼布加尼撒王看到第四个人在一个火窑里面，害到跳起来问那些神仆说是不是应该三个人，全声说是啊，为什么有第四个。在那时他的惊慌，然后这三个人豁然无恙，那些什么我们广东话一句很好的，大条斯理的慢慢走出来。火对我来讲，苏克，当我的神要救我，你会怎样可以 做我呢？做不到我的嘛。尼布加尼撒王就宣告了一个敬拜神的对话。以后任何国家各种族各言语的人，如果去得罪这位神，他的家就会被灭，成为废堆，因为这个神是独一无二，唯一能够行出这么伟大事情的神。但是他没有认信这个神是他所信的，他就是说这一位神在他的意识形态上面，在当其时，在叫做古近东或者是巴比伦的时代，他们相信是众神的、泛神的、很多神的，那可能他只是相信这一个神是其中一个是很大能的，所以对他没有关系。这个格式为什么我要提出来呢？教会圣经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个格式，到我讲完第七章，会给另外一个格式弟兄姊妹去看，是由第二章到第七章怎样来到排放这个内容的结构。我想提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有趣味，和不会好像行入了个迷宫，究竟左定右，前定后，怎算好呢？究竟意思是什么呢？究竟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们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重述的时候，就知道重复的事是怎样啊，紧要啊嘛。所以重复这些争议的时候，最后去到一个重复的结果是什么啊？ 敬拜这个独一的神。神的仆人知道，不认识神的外邦这些的王都知道，心高气傲的王都会认信，因为大能所存在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是讲到神是那个真正当受敬拜独行其事的神。而那些三个朋友的信心呢，是给到我们信徒有一个的回思学习的机会。样好，这个讲完第三章，希望呢这个呢让大家研究一下怎样去排放这个帮助，或者第日查经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你的查经组长，大家研究一下怎样去排放这个的格式。还有呢，最后讲到一样东西，为什么在教育圣经会多这种格式呢？是因为容易记，因为容易记。每一样东西有层次，一个一个，今天对着一个一个，这样的时候呢是容易记，还有呢可以讲述的时候呢个条理好一点。弟兄姊妹，我和我自己都讲，如果今天我不多看圣经，不多去思想圣经，不多去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是比起但以理时代的人更加亏负了神。因为这些格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容易记呢？因为他们没有自己那本圣经的，他们没有自己那本圣经。但以理，我都说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所表达的那种信心，是从他幼年时候在他父家在学习这个的律法书，学习神所讲过的东西，然后记在心里，去到反复思想，在外邦秘掳仍然想起神是仍惩罚我们的罪，但是我必定有盼望。这个是但以理去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加上，他们真的有一个盼望，因为先知所讲的说话，因为先知所讲的说话不是先知所讲，好像彼得前书所讲，是神的感动让先知讲出了神的意志出来，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多看，多去学习，还要多去记得。因为这几个小孩，就算他们家当他们家在以色列富裕一点，他们被掳的，现在不是好像我们旅行一样，旅行都带三个箧，是吧？要是呢有些去旅行，我相信呢有些现在去日本那些，当然是空箧去就四箧返那些态度，是吧？但是这班被掳的人是没有箧去，是没有箧返的，所以他们没有圣经拿得走，他们那卷书卷很大卷的，如果要去耶路撒冷看。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将他话学习、记得和应用。希望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同样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记得要学习的事情，和为什么要看圣经，为什么呢？有时在团契查经的步伐呢好像很慢很沉长呢，又或者在主学那里一重复呢，就因为我们要重复练习到一个位置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习以为常 去施展出来，不是再要想我应该怎么做，而是很自然，好像人家打波啊，好像游水啊，这样 的状况呢是最理想的。 OK，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看第四章但以理书。我们在开始之前一起在祈祷，因此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这个独有的祝福，是我们能够活在我们的短暂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坐在你自己的安放的家设立的教会当中，去到一起俯伏在你自己话语的面前，当你话语展开的能力，同样虽然离开我们今天已经2600多年的时间，但是但以理所讲的，但以理所提说的这个伟大的神，这个应该称重的主，是一点二从来没改变过。因为你原先就创造天地，你能够承托整个的宇宙，你是那位让犯罪的人得到拯救，独一能够施展救恩的神。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感谢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在这一刻去到敬拜，能够在这一刻一起去看你自己的话语，得着你的吩咐。更加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境况，我们再一次可以去体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究竟是不是好像圣经里面所说，我们的愿意，我们的宣告，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见证。 愿你都是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出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到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到七节，找到的我们一起同声读出。尼布甲尼撒王向住在全地的国国、国族和说各样语言的人宣告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多么伟大，他的奇事多么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直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我作了一个梦，这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都使我惊惶。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来，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于是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我当面把梦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愿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这个很重要的转变有一个叫做叙事，有一个叫做写作，即是一个作家去记述一些的事情的发生，转变了是这个主角，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自己述说他的故事。而我很大胆跟弟兄姊妹说，这个呢是尼布甲尼撒王得救的见证，就是好像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一样，我们去宣讲一个得救的见证。什么令到我们信耶稣？在第四章的但以理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亲自的去讲述他自己怎样来到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由一位向外只是望到这个伟大的神，去到在这个神的里面这个进程。咁固然之，呢张圣经都几长嘅，所以今日咧冇可能讲到咧去到尾几十节嘅，所以咧我就将佢分段嘅同弟兄姊妹讲。我哋今日会睇咧就系一切由梦开始。呢个题目都几得意嘅，可能我哋人生咧一切都系一个梦咁啊，成日啲人都讲啊人生如梦啊，啊呢、这个你咧白日嘅时候咧做白日梦啊，跟住有一啲好宏大嘅理想咧，好似咧唔能够实行嘅咧，你发白日你发梦啊，即系好多呢啲梦境嘅嘢咧时常出现，但系。在尼布甲尼撒的在我们看到的范围里面，梦是尼布甲尼撒王得救的开始，认识神的开始，由知道有这位神，看到神的大能，到今次他能够亲自的去经历神。这个呢是但以理书第二、第三、第四章一个的流程，好精彩。所以我看旧圣经 很有味道，如果慢慢去看慢慢去想，是比起这些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啊、这些倚天屠龙来得更加精彩。因为里面呢神给我们在空间呢去到体察一些更加超越性的东西。一切由梦的开始。我首先讲一下这个的、日期啦。很多人呢我想处理的就是我不想弟兄姊妹觉得呢这一段呢的经文、啊、这一段的圣经呢是一个叫做插段式的、加插下去但以理书的一个的故事。姐妹、啊、这个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我们要处理呢，弟兄姐妹，我愿意摆我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即是我们叫做压下去讲，圣经的无误是包括了圣经救恩无误之外，神自己启示自己无误之外，圣经里面所有的历史都是真确发生过的。 除非是用一些預表式的，即是我們預意式的，是一些叫 allegory， 一些比喻啊，一些隱喻啊，這些。如果不是呢，任何在聖經裡面的歷史，就好像現在這段經文所說，尼布甲尼撒王是親自曾經宣告過這個的要旨的。這件事我們要知道。所以我們不要被一些近代的學者影響我們的思維。哦，有些經文是加下去的，有些經文不是下去的，有些 是主前200年才寫的，因為他們為了寫一個故事來到去鞏固當時馬加比年代那些人的心。 No， 在但以理時代已經寫了，而這個的記載是尼布甲尼撒王親自自己所 寫出來的。那大約的時間會是何時，這件事情的發生會是何時，這個發夢到他這章第四章完結認識神這個整個時間呢，大概在哪一個歷史的時段呢，就會大約在主前571年，571年是猶大586年被亡於巴比倫之後的十多年。為什麼我們可以推算到大約是主前571年呢？因為呢，在這個記載裏面，如果我們用一個籠統的計算，大約呢尼布甲尼撒王發夢，有一個講了一個很害怕的夢，今次不會講個夢講什麼，下次才會看。他發了一個夢，而到這個發夢去到事情開始發生，我大約給他一年時間的話，跟著他會是成為了一個好像一隻牛一樣的一個動物，跟著就七年，跟住然之後咧，當七年之後咧，佢認識咗神啦，跟住咧佢認信咗神啦，確認神係大能咧，咁咧佢就有翻去佢王位嘛。咁大約咧有叫做一年咧，叫做復原期嘅話咧，咁嗰度咧大約時間咧就應該唔會遲過咧尼布甲尼撒在位第34年。咁所以因此咧，尼布甲尼撒嘅王朝咧係由605年咧去到562年主前嘅時間。如果我們減了出來605減34的話，就會出現大約主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王就有這個夢境和這件事情發生的時間。這個是一個能夠去理解能夠看到的叫做時段，所以不會是第二世紀，不會是之後加下去的一些故事，而是確實在那個年期裡面尼布甲尼撒王是做過。但我們還要處理另外一個問題，雖然我們可以研究時間去到看大約是什麼時間發生，但是另外一個很爭議性的事情，很去到批判聖經的人怎樣看但以理書這一段呢，是重要的。他們怎樣批判呢，就是說在歷史裡面，在歷史的記載當中，在巴比倫的文獻，即是王朝文獻，是沒有見過，没有记载过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一定是圣经虚构了一些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不想很沉长去讲究竟这些事他们怎么研究，有些什么人物出现过，推断过什么人，那些的讲道没有特别大帮助拎走。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给一些你过来找我，我可以给一些资料你自己去看的，我不会讲给你听，你要自己去看的、okay？ 那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尼布甲尼撒呢，在他巴比伦自己古文献，那些叫 cuneiform， Freddy 最喜欢这些的，那些石柱，即是一块石在那里写了那些文字，在那里就记载一些东西。Freddy 有很多相片，你又可以问一下他，给你看的。那些 cuneiform， 即是他们那些石叫泥啊，这样来写了的东西呢，在他们古文献记载里面呢，根本尼布甲尼撒王呢的王朝记载呢是只得上半節的，只得上半節。嗱，呢個我哋睇嘅時候，我哋就會明白，唔係淨係尼布甲尼撒王記上半節喎，原來好多嗰陣時嘅皇帝咧，都淨係記上半嘅喎。點解咧？可能我哋中國人咧，美國西方可能會詳細啲，東方人咧通常咧點樣咧，係講好唔講衰噶嘛。所以當他們王朝好的，通常他開始上位，然後有些好的王朝，即是當然鼎盛怎樣好，然後通常皇帝怎樣，歷史已經證明了，因為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拜拜。咁所以咧，有啲王朝嘅位置，佢哋唔會記載。中國揾文獻歷史都會係咁樣。所以我哋明白喺古文獻入點解尼布甲尼撒王真正記載咗佢喺 在位做嘅嘢係只係得上半而冇後半咧，就因為好可能就係呢個嘅原因。啲史官咧唔敢亂寫王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哋就變咗抌咗落個火窯嗰度啦嘛。所以佢哋唔敢講啊，冇命噶嘛。所以咧，我哋明白。個內容咧係冇記載到，即係喺佢哋古文獻唔會有呢啲王敗落嘅事情。但係咧有一個我哋好值得去探討同埋去體察嘅咧，就係呢件事係一個公開嘅宣告。呢件事係一個公開嘅宣告。如果淨係呢一段係一個故事，係一個但以理虛構嘅故事。是一个但以理做出来的故事，你猜当时的人会不会被但以理书传留了这段经文呢？传留了这段故事呢？是不是？即不是一种野诗来的，但是但以理书真的公开写的时候是人知道的，不是一种隐蔽病埋了后来掘出来的，是有宣讲，是当时有些人见过但以理，也都看过但以理的写作的人，而是去到五代，我说他是五个王朝的一个犀利的元老来的。所以在这个方向看，这个更加确实。而人的历史不会写人的败落，但是在圣经里面是会很清楚讲出人的败坏，讲出人的败落，讲出神的伟大，怎样在这些的失误，在这些人的错误，在这些人的罪当中，怎样将他们挽回过来。这个是精彩的。所以呢，在这个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确立了时间大约是几时，而在历史的考究当中，我们怎样知道，怎样能够看到我们不需要外证来到支持圣经的原因，因为外证历史是没有记载，而只不过呢是人推断不同的学者、新派的学者，甚至不相信圣经有默示的学者来到讨论这件事情，而加了这个的批判在圣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到处理，因为我时常都说，如果圣经记载的时候讲错，在当代看的人已经会去纠正和要删除，是吗？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但这个的开始呢，这个引言当中呢，我又想跟弟兄姊妹看多一样东西。在他那个宣告里面呢，如果看第一章第一节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亲自向当时巴比伦整个国啊 ,OK, 巴比伦呢，我们不要想好像三藩市或者 OK,我们不要想一些古城镇，不要想好像耶路撒冷，不要好像想只是一个首都。我们要想呢，他们现在所形容的巴比伦呢，是一个很大版图的地方，所以他要形容说全地呢，各国各族各种言语是包括了不同的人在巴比伦这个的管治控制的范围里面，包括犹大地嘛，因为586年这个犹大就已经亡于巴比伦而管辖了。但是我们想集中的看这个的宣告呢，在尼布甲尼撒的心中里面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先。第一，因为他这样的宣告呢，在他在这件事情复原晒完晒，跟着他回来拿回个王位之后，然后讲出一个全的见证嘛，不是见证开，不是现在说他这件事开始他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然后一路推断，不是，他已经神的启示神的帮助完成了，他回来重述。所以他宣告的底下呢，是想讲给那民听，讲给那民听，我要讲这件事情呢，第一他解释到为什么他一段时间不在他的王座上面，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不在他的王座上面，因为他有七年成为了一只好像动物的人，跟着前有一个梦之后呢，有一段 recovery 的时间，所以有些时间他不在一个王朝，可能叫做在病埋了，在这些软禁了，或者一些外面旷野的地方，因为圣经形容是这样，而再不在这个王宫上面。所以呢，第一他可以解释到呢，为什么他会是不在一个王座是一段时间。第二，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尼布甲尼撒 王他自己有这个宣告呢，是因为他愿意，因为他拿了这个机会来到去宣称去荣耀这位在天上的神怎样怜悯的对待他。这个呢是他这个宣告所提到的目的来的。所以在第二节他开始讲，我乐意把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所以他这个宣告呢，是首先给那民知道，在第一节的民我回来了，那可以知道，那也都讲出那个故事之后呢，他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不在那个王了一段时间，但他都愿意他的民平安。跟着呢他更加重要的讲，我乐意去宣扬神这个大能。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的引言之前去看呢，这个的宣告呢是多么重要，这个的宣告对尼布甲尼撒王有多么大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我们回去回思一下，我们回思一下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他见到一个的金像，不是，他见到一个用不同金属做的像，而他知道自己是这个金头，是这个最上最有能耐最大的国土的一个国家将会成为这样。而他自己没有将这个荣耀，没有将这件事情摆在一个心上面，知道这个的设计，这个国家的设计，这些会将来兴起败亡的国家，这些帝国的掌权者不是在他那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做个金头就是个金头，而是他忘记了那个第一个梦，是讲紧最尾是会有一个国是来到好像击到只脚，跟着整个像就散晒。他没有将这个神是这个掌管国度的神摆在心上面。第三章，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嘛。第三章他就做了，哦，我很犀利的，我是个金头，所以我要起一个金像好像我自己那样，你们要膜拜我。但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原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动，他终于明白，终于知道，终于经历神才是那位能够兴起国家，能够将国家灭没的那位神，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几强的军队，不是因为他有几强的管治。所以在这里他可以很清楚地说，他乐意是变成了他一个的荣耀，是变成了这个皇帝一个荣誉，去到荣耀一位真正能够掌管不同国度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还有认识这位神，我之前讲第三章他都讲了，这位神很犀利的嘛，这位神很巴闭的嘛，这位神呢是可以兴国活国，跟着可以救那些任何世界上物质的东西，他都可以转变了成为武物的嘛。所以上个星期和弟兄姊妹讲要看第四章，因为在这里讲第二节，把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不是再讲现在巴比伦这个大的君王尼布甲尼撒，不是再讲一个你经历过的神，他经历过的神，某某经历过的神，现在他讲的是我经历的神。这个是救恩的所在的。你可以看别人得救，你可以看别人的神很巴闭，你可以看耶稣基督是一个好的教师，是一个好的人物，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他背后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来到代人赎罪的，我们看不到这个，这个只是你想的一件事，我们仍然站在这个得救的外边，仍然站在神的救恩外边。就好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他们看到这个荣耀的神可以控制国度，他可以救一些人扔在火里面而火不能够烧伤他，连气味都没有的神，但是对尼布甲尼撒王 so what？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说多一位。但是在这个的记载里面，尼布甲尼撒王 是亲自经历神，是亲自的去到经验了神，去到体察到这个神才是那位掌管生命，而祂是很大的恩典让我能够看到祂的伟大。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第四章那个的意向和中心所在。没有第二样东西可以抹杀了祂这个的宣称和宣告。我们看多一点，这个乐意的意思呢，不是只是哇啊，好开心做呢件事。我哋好，而家人今日咧同我讲，喂，完咗崇，今日唔得啊，今日开长老会啊，完咗长老会啊，请你食晚饭，我会乐意同你哋去食嘅 ，OK， 我好开心同你哋去食嘅 ，OK。但系喺呢度唔系呢个乐意，唔系呢个开心咁简单。喺原文呢个字咧，系叫做 it is good。我睇到系好嘅，我去，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尼布甲尼撒王，我做这件事是正确和最好的事情，我要去把这个最高的神去到向人宣讲他有生命所行的事情，是一件好事，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是一个最合宜的事，是一个最应该做的事。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想表达的意识，不是只是、哦、好开心啊，讲下神咯，我得闲坐埋咁讲下神咯，唔系，而系有嗰种好知道合宜要去讲述，不能够 hold back 一个好的好处的，不能够 去控制自己，而是一定要宣讲。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里面动态里面所表达的事情。还有在原文里面 The Most High 即是至高神已经将他的位置凌驾于所有他过去的偶像，加上他知道这个是独一的，他用了一个的单数的字来讲这个神。下面呢我们再看呢，你要看到呢很奇怪的呢，在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 Elohim 这个众数呢，有一些位置是要译作单数神，有一些译作众数神，是一个神，即是众神们这样。所以去到那里我再讲多一些呢，那个转折，那个转折是怎样在尼布甲尼撒认识神的心里面。但是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神迹和歧视。这个神迹歧视，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这些字眼，在哪里出现最多？神迹歧视四福音嘛， right？ 我挑战弟兄姊妹回去看四福音，是最多讲神迹，最多讲异能，最多讲神怎样行了很多伟大的事情嘛，是不是？所以这里再一次讲，这个最高的神他独行出一些神迹和歧视。神迹呢还有一个很得意的用字的，在原文里面，姑勿论阿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这个意思，是记号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中文译神迹呢？就是神做了一些东西，然后留下一些痕迹。我们经常都看那些小说，是不是伤人无痕迹那些才厉害，是不是？但不是，为什么神可以伤我们，神可以做任何东西没痕迹的？但是神为什么要有痕迹呢？为什么要留下一些东西呢？就是来到给我们明白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的一个记号。因为人是蠢的，人是会善忘的，人是不记得的，所以神就时常用这些记号画了在这里，让我们可以记得神迹的意思。在圣经是神留下一点记号，让我们知道是神的独有大能能够做的事情。这一个是叫神迹，而不是那些神医的，哇 你病了，哇你的头搞定，不是那些，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神所留下的神的记号。所以 wonder 即是这个歧视呢，是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好像第三章火没了功能一样。所以尼布甲尼撒讲整件事情呢，不是一个虚构，不是一个作故事，而他真的能够看过这些事，而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但最精彩的 是他自己这个梦的开始。继续讲的时候，在他的引言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神迹和这些叫歧视，这些奇怪的事情呢，在旧约圣经出现过，亦都是用同一个的方式去到展示给王看的。 就是出埃及記嘛。如果你看出埃及記第七章三節，我不同弟兄姊妹記得，你可以記得出埃及記七章三節，神就是用了這些十災啊，同埋用了一些神蹟奇事去到法老面前，說你要讓我的民去到曠野敬拜我。但是法老怎樣呢？聖經形容硬着心嘛，硬着心。但是這裡尼布甲尼撒經過這個夢所提示的，而他所經歷的，他知道神就是那位行這件事，他就願意去悔改跟隨神。同樣我們看第三節，第三節，他的神蹟多麼偉大，他的奇事多麼有力，他的國是永遠的國，他的統治直到萬代。这个的诗词，即是这几句好像是诗来的，即是在原本的文字里面，是一个诗歌这样几句说话，是一个很 奇妙的一个反应来的。你们等我们等一会可以记得，再一次在这个诗篇第145篇10到13节，诗篇145篇10到13节那里的诗人所形容的呢，跟这里是一式一样。换句说话说，我可以用一个大胆的去到看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这些事之后，但以你必定有跟他去分享神的说话，包括诗篇里面的东西。所以这句的对话是去到看到这个的诗，就是诗篇145篇第十到十三节的内容，去讲述神的伟大，神的大能。重要的是两次讲，两句讲了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的统治是直到万代，是一代一代的传流。原文是用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代去另外一代的意思就是延续，一代代都是神作王。亦都可以看到呢，在这一章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呢，是用同样来到讲述神就是那个万代之神。所以逢执事唱这首歌，揀这首诗的时候呢，我每次都高兴唱，因为神就是那位万代的神，就是一代一代，不是直到我们死了，不是直到世界灭没，而这个一代一代呢，是推到去永恒的。在那里神都是做伟大的，在那里呢都是耶稣尼赛亚作王的，那里都是神坐在宝座上面的。所以这个一代一代是不会停的，因为在永世里面都会是一样。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的引述了尼布甲尼撒王，当他有一个梦境，在 第五节那里，第四节开始讲这个梦境，然后呢他呼唤了一些人来，他就开始了这个的引述。那么呢，来到这里我想做一个总结一下这三节的圣经。 在解经上面呢，我们有很多帮助 的神学观念，或者可以看一些书的。在近代呢，最普遍的就是叫系统神学嘛，因为他将一些的题目可以分开，就近乎呢我们学习的过程，近乎呢希腊时代呢他们看东西的逻辑思维。但是呢，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多看一些呢叫做圣经神学的书。圣经神学的书，圣经神学的有那个跟系统神学有些不同的位置，就是圣经神学里面呢就会是讲到那卷书它本身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书的整体想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在那个由那个整卷书里面每一章都应该是跟这个主题有关，而不会走出去呢第二道讲第二样东西。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圣经神学的观念，我们要知道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呢，那里呢就提到一样的东西。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提到将来神会有一个国家来到成为一个永恒的国，来到一个永恒的国。那这个呢的将来呢就会是永远的，而这个将来呢也都呢是叫做神的国。所以呢在这个的整个的 第二章的夢境裏面，這個杖是金銀銅，跟著鐵半泥半鐵半泥，跟著就去到那個石擊落隻腳那裡。而這個的過程呢，看到呢是一些外邦的國度會完結，然後神的國度會來，為了他的民會回來。嗱，呢一個咧，我哋到時睇但以理書咧，我就會同弟兄姊妹睇多啲咧。呢一個將來尼賽亞嚟到嘅國咧，唔係為到萬民而設嘅。將來嚟到呢個尼賽亞國咧，係為到以色列民而設嘅，係完成最後一個七之後神應許以色列人嘅嘢嚟。所以咧，如果我哋睇聖經咧，知道以色列國嘅成個嘅進程，然之後咧。去到將來神的應許呢，我們是不會有一個鴻溝，不會有配合不到，好像砌模型好，砌積木好，這些插不到進去呢。如果我們用其他的觀念呢，例如沒有這個尼賽亞國度這個觀念呢，就卡不進去，那究竟以色列人會怎樣？那麼這個可以有將來有些提即是可以再提說多一點。所以在這個時間呢，尼布加尼撒王呢是開始了這個整個國度的，在聖經裡面但以理書講到這個國度的開始，就由這個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開始了這個的倒數的國度的倒數。但去到第四個國，去到半泥半鐵的時候呢，跟著就會有一個斷層，然後去到呢這個石會出現。這個呢是一個 整全的一個但以理書裡面國度 的觀念所在。但是呢，这个的观念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在但以理书呢很有提到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第二次的来临。因为这个是最尾的国度，他回来的时候在启示录就讲到他要灭没这些的敌对者，帮助拯救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耶稣第一次的出生呢，在但以理书呢很不即有一种含糊的时间呢是曾经提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的国度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神国啊，在福音书开始的时候，这个神国的来到就是当世罗开始几百年之后来到那一刻，神的国开始启动。然后这个神国一直会延续在地上面，直到神回来。所以呢，这个尼賽亞國呢是会有一个时段性的分开。这个呢，我们看在尼布甲尼撒的见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七年没有了这个国，神是掌控。所以因此呢，我们会知道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梦，每一个国度都会按照神在梦里面被但以理的解释而发生的一些圣经的内容，我们可以去继续看这个在叫做圣经神学里面的一个观念，这个国度的延续是怎样来到，也都可以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国的开始。在福音书的开始，即是我们2025年之前大概耶稣的降生，而今天耶稣将来会回来是拿这个国，而他就会作为那个王，就不会有第二个王，不会再有这些立立杂杂这些统治者。也都因此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的祝福。因为神的国在福音书开始的时候，尤其是马可福音，天国近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下，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的开始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2000多年前知道耶稣基督来了，这个的应许已经启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去知道他同样按着圣经所讲的回来。那这个应用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思考就很重要。如果我们不看神的说话，如果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不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确实我们所思所想的所解释的是正确的话，我们会迷失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会知道这些应许，我们不知道这些原则。第二，我们在这个看到另外一个应用，神 是用了他自己的方式来到让尼布甲尼撒是知道自己的弊处，知道自己的高傲，知道自己是不是他想象中那么犀利。所以我选了一段经文在箴言和弟兄姊妹去看21:1-2，原来王的心只不过是好像水一样，在神控制的水一样可以转移。原来人就是需要这些纠正，这些错误的重新的矫正下来，那个过程是痛苦的。尼布加尼撒没有说过他不痛苦，尼布加尼撒只是说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最后的喜乐是胜过这件事情，所以他要宣告这件事情。所以同样在我们今天认识耶稣的人，在应用上面我们跟尼布加尼撒王一样，我们未认识神之前，我们有我们自己在我们心里面那种的高傲，可能我们自己不察觉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但那种高傲是什么呢？我不需要神，这个就正正跟尼布加尼撒他里面那个心高气傲是一样的。我不需要神这个观念，就是跟尼布加尼撒王他做皇帝那种高傲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实践的程度，因为在他的能力和我们的能力，可能他做的岗位不同我们的岗位，所以他可以 发展得看得出来更加严峻。但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处理一切，我们可以控制生命，我们可以做完所有在这上面的事，我们跟尼布加尼撒王是一式一样。但是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认识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不能够达到神要求的完美，达到神的公正，我们只能够让一个完美的拯救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生命。所以因此今天我们有主餐的时间，每一次主餐不是一个礼仪，不是一个我们做了拿了这个饼拿起这个胶杯，哇明天就有超能力了，就是这种叫做神迹奇事在我身上，不是这样东西。神迹奇事不需要这个杯，神迹奇事已经在所有得救蒙恩确认耶稣基督是你救主，这个是神迹奇事，就好像尼布加尼撒王能够认识神一样。所以主餐我们教会是欢迎任何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拯救你生命的主，能够将你从罪恶里面挽回过来的神，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到领受这个饼这个杯。假如你未有机会受浸的，我们无妨，假如你是第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无妨，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同一位灵，同一位神，同一位救赎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祈祷，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去领受神给我们的纪念。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 每个月定了时间，让我们去到思想神你自己的大能，去到思想你拯救的祝福。主要当我们今天看尼布加尼撒王但以理书4:1-3，深信这个是合宜我们去讲述这个的经文，因为当一个人得救，当一个能够蒙恩，在罪恶过犯当中，在自己的自傲里面，在自己的不可一世里面，以为我们掌控一切的底下，原来我们只是软弱无助，若不是你的大能的帮助，我们真的好像一只动物一样。你给我们有你的灵，有你的形象，我们可以与你交通，我们有神你给我们的公义去到学习成就神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愿神你都是帮助我们众人，每一个已经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在神你的面前我们自省，让我们能够像尼布加尼撒王得救之后他怎样向他的民宣告，同样让我们今天我们得救的人向我们未认识神你的人来到宣告，不但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身边所有的，愿我们都将这个 救恩的荣耀，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大能见证于别人面前，更是让我们今天在主餐我们就做一个见证，我们能够拎起这个饼拿起这个杯，我们表明我们属神你，愿我们就遵守神你自己的教诲，遵守神你要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像哥林多书里面所说，我们要每当来到主的台前，我们要省察，我们要在神你面前祈求赦免，免得我们用一个不合宜的态度吃喝我们自己的罪，愿你都是帮助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思想基督的大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们一起来到纪念我们的主，我们擘开的身体，一个擘开的身体是基督为我们舍，但是更加让我们想到的，盼望这个葡萄汁让我们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两件事。第一，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是判处死刑，是我们当流的血，是我们的罪，而是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因着基督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第二件事，我们拎起这个饼，拎起这个杯，我们想念基督代替我们流出的血，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基督流的血代替我们应流的血，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存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领受这个的杯。天父，我们再一次赞美你的大能，你的恩情，当我们能够拎起这个杯，再一次看到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的惧怕比起尼布甲尼撒王所发梦所见到的景象更加可怕，不是因为我们单在永火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被虫咬，不是因为有炎热，而是因为我们要永远与你这位慈爱的神，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永远的隔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思想到我们有几大的恩眷在你的面前，你的慈爱几咁的丰盛，让你爱子的血代替我们当流的血，让你爱子的身体的擘开代替我们应该擘开，今天我们换上基督的时候，愿意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祈求神你每一次在主餐里面帮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我们有否配得去承接我们的生活和这个蒙召的恩来到相辅相称，愿你提醒我们众人，愿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去你的面前，继续在你生活上面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们唱诗古旧十架，上孤立孤旧十架，这乃是受辱痛苦几何，神爱子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十架为我最爱最薄，故我爱高举十字宝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此十字架可换